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问题，今天我们继续这个主题。我们说，其实天主教跟中国文化是可以互补的，互相补充。我想起教会在现代世界牧师宪章这样说，在福音及人类文化间存在着很多联系。天主曾依照各时代所有的文化而发表了谈话，同样教会也曾利用不同的文化向万民宣讲福音。教会深入并生活于各式文化中，结果是教会本身及各民族的文化内容愈加丰富。那是现代宪章的第58节，他这里讲得很清楚，福音跟人类文化其中有很多联系，有很多关系。那不是福音有一个问题，文化一个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的理工大学讲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个基督教徒，他站起来很自豪地对我说，他说，徐神父，中国文化很好，但是我不在乎，因为我更在乎是我要做基督徒。我听他的口气好像是基督徒跟中国文化是势不两立的东西，那是两回事。好像做基督徒就不能做中国人，做中国人就不能做基督徒。但是现代宪章讲得很清楚，在福音跟人类文化间存在着很多联系。天主曾经按照每个时代的文化发表了谈话，他按照我们的文化来发表谈话。同样教会也曾经利用不同的文化向万民宣讲福音，教会用不同地方的文化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去传福音。教会深入并生活于各式文化当中，它深入文化，生活于文化当中，结果是什么？是教会本身和各民族的文化内容一家丰富，是彼此丰富。我有一次经验是在香港一个国际研讨会当中，我们讲儒家跟天主教的交谈，或是跟儒家文化跟基督宗教文化交谈，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他强调啊，中国文化很好，但是不够，只有天主教基督教这种文化才是圆满的。他讲完了以后，我们去吃饭，在我旁边坐的是一个新儒家一个人物，一个老先生，他坐在我旁边好生气，他是徐神父，你们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把这个生命啊，把世界啦、就描写出来啊，你们有你们的系统，然后你们再说你们的天主教基督教给这个系统一个最圆满的答案，然后我们儒家的文化回答不了。但是他说，徐神父，不瞒你说，我们一样可以这样做，我们也一样可以描写我们的世界，然后再说儒家文化最能够圆满的描写这个世界，然后你们天主教基督教就差一点点。所以我不知道，一直在文化教堂当中，我们天主教基督教不知不觉之间感觉到好，其他文化都好，但是需要天主教基督教的文化去提升他们，我们的文化是比较完备的，你们差一点点。但是今天我看看大公会这句话很清楚，教会深入文化，生活于文化当中，结果是什么？是教会本身和各民族文化的内容本身一家丰富，是彼此丰富，是你丰富了我，我丰富了你。换句话说，假如是天主教要跟儒家交谈的话，真的基督的宗教 要向儒家学习，儒家要向基督的宗教学习，这是互相提升、互相丰富的问题。所以我们身为中国基督徒，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让中国教会能够更加中国化，让福音的光辉能够透过中国文化放出异彩，让整个天主教的文化能更加丰富，也使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因福音而更充实起来。我没有说要用中国文化来提升天主教，我也不必说用天主教的文化来提升中国文化，那是一个互相提升的过程。所以现代宪章在说基督的福音不断的革新，竟被提高各民族的风尚，一家基督内得到复兴，这点很重要。我们是真真实实可以彼此丰富跟彼此提升的。
神父，你讲到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互补，那在这里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讲天主教信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联系到圣经，那圣经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根据吧，可以这样说吧。
对。
可是在我记得在我听圣经的时候，神父也好，修女们也好，他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都是有这样说，我们想要了解圣经的真正意义，那我们就要回到耶稣那个时代，他生活的时代，就是说中东的文化，以色列人的生活习惯。那在圣经当中很多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文化背景啊，所以呢这样一来，我们一看圣经就把这种天主教会这种信仰和当时耶稣生活那个时代的文化联系起来了，所以这样就冲淡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你怎样来看呢？
对呀，你刚才问的很好。你要明白福音的精神，你必须明白福音的背景。耶稣是在这种背景下讲这句话的。
对呀。
比如说安息日这个例子，安息日。当时对那个犹太人来讲，安息日很重要很重要，你怎么都不能违反安息日。第二，外邦人很糟糕很糟糕，外邦人怎么怎么样都不可能是天主的选民。但是耶稣的时代刚刚就在这个文化背景下，他讲出了人比安息日更重要。可以举个例子，安息日本来是在日落下就完了，比如星期六日落六点钟就完了。一个躺在床上38年的人，比如说下午3点钟碰到耶稣，假如耶稣要两全其美很容易了，说兄弟啊，你已经躺了38年了，你再躺3个小时，等日落以后我再治好你，那叫两全其美，是不是？他要显了奇迹，救了这个人，也守了安息日，是不是？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因为在他面前这个人的需要比安息日重要。假如他延后1分钟都表示安息日比这个人重要，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人有需要他立刻去救他。所以这个重点在这里啊，他真正是为了表达人的重要，他违反了当时最严重的一个法律，叫安息日的法律。还有外邦人也是一样，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来讲，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是被诅咒的，是不能得救的，是天主设计的人。但是在耶稣的比喻当中，撒玛利亚人是好人，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他比世子更好，他比那个其他的犹太人更好，清楚吗？你有这个背景。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圣经的背景啊、时代啦、习惯啦、语言啦，就为了明白耶稣的精神一个源流，我们找到这个源流去吸取这个精神，清楚吗？但是怎么样表达这个精神，那是中国化的问题了，那是现代化的问题了，那是生活化的问题了，可以吗？不单单冲淡了，而且应该加强， 这个福音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中国人的福音，对我们香港人来讲是香港人的福音。我们刚刚在香港这个文化，香港这个生活，在中国这个土地上算活出基督的精神，那就是中国，这就是福音的本地化，教会本地化的问题了，可以吗？
神父，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互补。那天主教这一边我就不知道，因为天主是神嘛，他怎么样能跟我们这些中国文化和人之间产生一个互补呢？这样的关系怎么样能成立呢？不是很矛盾吗？
对对对，谢谢你问这个问题。人跟神不能互补，是不是？
嗯。
他是天主，他是完美的，他讲的是真善美的东西，不能互补。对了，那我没有说是天主跟人互补，我是说福音跟文化互补，或是说真的清楚，不是福音，是天主教的文化跟中国文化互补，或是天主教跟中国文化互补，因为天主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了，懂我的意思吗？他用语言来讲福音，他有他的生活，他有他的成就，他对真善美，对各方面的东西都有不同的了解，都有不同的讲法。这个接受了福音的天主教，让我们说这个接受了福音的西方天主教，对很多东西都有自己的看法，是不是？他有福音的精神，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文化，这就是天主教文化了。这个天主教文化是可以跟中国文化互补的，是可以互相提升的。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帮助欧洲人去更明白福音，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呢，当然他们帮助我们明白，是不是？但是我们一样也可以帮助他们明白，透过不同的文化的互动，我们对圣经可以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大公会才说文化帮助人认识圣经啊。欧洲的基督徒透过西方文化去认识圣经，有一个角度，是不是？他们学了一个角度。我们中国人透过中国文化可不可以认识圣经？可以啊，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角度。那么我们两个西方基督徒跟东方基督徒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对福音要更全面的了解了。互补是这样，不是说神跟人互补，不是说福音跟中国文化互补，不是，而是西方的天主教文化跟东方的儒家文化啦、传统文化啦互补，互相提升，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可以吗？
嗯，
好，谢谢你。大空牧师说文化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福音，我现在就举一些例子。中国文化本来易于接受福音，你越懂得中国文化，越接受中国文化，也有可能越懂福音，越接近福音。第一点，中国人本来就相信神，远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时代，我们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虽然名字有很多，比如说前、地、上帝、天等等。上帝临汝无二而心，天生争名有物有责，天事自我民事，天庆自我民庆，获罪于天无所导也等等，都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一个有位格的神的信仰。我们确实相信有一个神，有一个有情有心有灵性的神，他在掌管这个世界。第二，中国人也有一些永生的观念。我记得苏东坡在他的潮州韩文公庙碑，潮州韩文公庙碑当中就表达过这种信念。他说，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观盛衰日运，其生也有自来，其事也有所为，其必有不依行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啊，这段话很难解释，但是他很简单说，有一些人，他的生命很重要，他能够对这个世界、对历史有影响。这种人跟普通人不一样，其生也有自来，其事也有所为。他有一个来源，他死去也有个目标，生也有自来，其事也有所为。这种人是那么超然，必有不依行而立，不依行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他能够站立起来，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肉躯，不依行而立，不恃力而行。他能够做事情，不是因为他有力，不待生而存，他存在不是因为他生，不随死而亡，他死了也不是消失的。这些语言在背后隐隐约约都有一种永生的概念，或是灵魂不死了等等的概念。尤其是我很喜欢最后的四句，其必有不依行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第三，中国人的伦理观更是十分的丰富，可以说你懂得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等的人，对于福音中的三宗圣训，或者对于保禄中途叫人怎么样处事待人的道理，一定不会感到陌生，而且还会有相得益彰之妙。福音真的可以跟中国的伦理道德互相对照。第四，中国文化重人伦，重现世，向往大同，他有这种倾向，那就更容易让我们明白福音中天国已经开始这个概念。福音其实说天国已经开始，还没有完成， already not yet， 已经未曾。其实福音里面讲的天国不是在天上，不是未来的，是已经开始。而中国人呢，刚刚就是在讲一个已经开始的大同世界。天国不是单单在来世的，它因自今世开始而与来世完成。努力建设孔子、孟子和墨子等的大同世界和道德治国，就是接受天国的第一步。第五，中国文化拥有大量美的善的因素，而且有很强烈的回归大自然、与大自然共融的倾向，这对于提升我们的心灵趋向和接近那位真善美的造物主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在这里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有一次有一群德国的朋友，其中有一些主教，他来香港去访问我，他们大概听过迦南宗信啊、徐锦耀神父啦，都很喜欢中国文化，都很喜欢把中国文化跟福音来放在一起去看啊，去互相启发啦、互相提升啦等等。他一直问我，他说徐神父，你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我们看？我就随口跟他提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当孔子有一次生病的时候啊，那么他们的弟子就问他，哎，老师，我们为你祈祷好吗？孔子说，需要祈祷的吗？说对啊，古书上说要啊，生病我们要祈祷。你知道孔子怎么回答吗？孔子说，秋之祷久矣。他说，我常常在祈祷，我不需要生病的时候祈祷。我感觉到这个故事很好，孔子相信神，他天天在祈祷，他不必在生病的时候祈祷。反过来说，我们这些相信天主、相信上帝的人，有时候平常不祈祷，生病的时候才祈祷。 所以这孔子的故事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看祈祷。第二个小故事就是苏东坡的故事。有一次苏东坡在去经过萧何，他看到一个塔叫僧伽塔，他听人说你向这个塔祈祷你就会得到顺风，他相信，他果然向这个塔祈祷，然后他果然也得到顺风了，所以他好高兴。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他做了官，他经过了很多很多成功了、失败了、人生的磨练了等等，他再次经过这条河，他再次看到这个塔，他再想起人家对他说的这个传说，你祈祷就得到顺风。你看苏东坡有没有祈祷呢？有没有向这个塔祈祷呢？有没有？
没有吧。
为什么没有？
就像你刚才可能讲的，我也不知道，我也在猜了，就是说他已经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啊快乐呀、啊、是不是他不希望让，因为他自己祈祷他就会顺风，如果那逆风的人怎么办呢？
对了对了，年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自己，现在他想到的是
别人
所有人整体，你去是顺风是不是、回程的人是什么样？逆风。所以他就不求了，免得去得顺风来者怨，他这样说，去得顺风来者怨，你去是顺风，回来的人就怨恨你了。有时候我们真的祈祷，我们真的不知道，哇，今天我要旅行啊，天主啊，不要下雨，但是我们忘了其他农夫要他下雨，因为今天播种了。有时候我感觉到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宗教战争啊，让我们说基督宗教跟回教徒打架，天主教基督教祈求上主帮助我们打败那个回教徒，回教徒祈祷他们的亚拉去打败基督徒，天上的神好麻烦了。然后基督教跟天主教打架怎么办？两个国家，天主教祈求天主帮忙去打败基督教徒，基督教徒祈求上帝帮忙打败天主教徒，这个天主跟上帝麻烦了，其实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
对。
好吗？你再说，你设想，当意大利跟法国打架的时候，大家都信天主，是不是？你不要忘记了，这个法国可以请一个枢机主教来做弥撒祝福那个军队，是不是？意大利一样可以请一个枢机主教来做弥撒，大弥撒祝福这个军队，大家一起求天主打败对方，你做天主你怎么办？对呀、我在想啊，苏东坡这个去得顺风来者愿，他这种态度确实能够让我们基督徒再想想，哦，这神是为我存在，或者是为大家存在的，他是为我的好处，他是为全人类的好处，我们有时候忘了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大苹果，要吃啊吃啊，大奶瓶要喝啊喝啊，我们不管别人的死活，我们求天主，我们名义上是恳求他天主让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其实啊，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天主听我们的话，愿我的旨意奉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听懂啊？所以明白这些中国的故事，中国文化，这些很有启发性的故事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福音的精神。所以我在真的很喜欢多学各种的文化，尤其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国的故事啦、中国人的智慧啦等等，这个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福音的精神。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